如果笔电键盘只有一个删除键坏掉，要花费1000多块把整副键盘都换掉，你会换吗？我到现在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想法，请私讯我的 IG。 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其实，在休息的这一段时间，蛮常会收到大家希望我回归的这个讯息，而且每一个篇幅都算是蛮长的。还有人说之前的集数听到他都会背了，我只能说下次遇到我绝对会抽考。少在那边，少在那边。总之，在 Podcast 跟社群比较相对潜伏的这段时间呢，除了存钱，然后换到了一个睡觉啊、生活、煮饭啊，跟工作都独立区隔的空间生活以后，同时也累积比较多能量，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琐碎的事情。其实去年我有在一个杂志上面看到 Michael Crabb， 他有分享一篇文章，文章是关于在书写现在是夏天吗？非常热，那讨厌夏天的人该如何面对呢？因为好像我们一年的好坏，大家其实都有点全看夏天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专属夏天的夏日剧片啊，每到暑假就很多类似的电影，非常非常多专属夏天的歌，比如说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然后社群上面大家到夏天就一定要到海边去展露身材，专属夏天的聚会等等之类的，好像没有人会在乎我们的冬天过得如何。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年的冬天尾巴，也就大概4-5月的时候，到东京去将近10天的旅游，包括在东京的市区内，还有到河口湖看富士山。那我刚刚看我的工作室现在温度是35度，我就在这个酷暑里面来一点啊冬天凉凉的感觉。因为现在暑假嘛，一定非常多人想飞日本啊，或出国去一些比较凉的地方消暑，没有钱去旅行的人啊，只能说听一听就会感觉去了也不用浪费钱，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是准备了大概有20点我在东京独旅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狗屁小事，真的都非常非常小。因为其实如果跟团体出去玩，尤其是跟朋友或是跟家人出去玩，很少很少能够打开感官发现一些真的是鼻屎大的小事。但自己去独旅，因为时间非常多，如果你行程又被我们排得非常密集，其实真的注意力就会放在周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在吃饭的时候，味蕾也会十分的打开，然后耳朵也会打开，在偷听别人在干嘛。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来进入我在东京观察到的人类小屁事。好的，第一个，路边的车子。这个世界各国都会有嘛，路边就是有停车的车子，也就是废话。但是东京路边停车的车子里面，很常会有男人坐在车上，尤其是大概晚上下班时间以后，有时候经过路边停车的车子，就会发现里面很常有男人坐在里面滑手机。而且这个状况好发在住宅区，我都很想要请问日本的男人是不是到家了以后不想进家门呢，就会选择在车子这个绝对领域里面独自滑手机，滑到一定的时间然后进家门说，啊，老婆我回来了，今天加班比较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我第一个观察。会不会太烂，我跟你们讲后面20点几乎都是这样，你们自己忍耐哈。第二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台湾最近有在推，就是日本非常非常的礼让路人。我记得我在河口湖的时候，有一辆公车真的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它就开始减速，然后我过马路到中间，他也差不多就是到看到司机脸的距离的时候，他跟我蛮大幅度的鞠躬点头，真的好礼让路人。那台湾最近不是好像6月30日的时候就有颁布一个相关的公告，就是说因为社会案件太多，就是走在斑马线上还是被一些不礼让路人的车辆给撞飞的事件，所以现在台湾其实 不管你是机车还是汽车，你看到行人你本来就应该要减速。我记得前阵子好像在 YouTube 有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个男生然后操着一口流利的台语，他就会在一些必须要礼让路人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走出去，然后如果有车子差一点要撞到他，然后紧急刹车，然后还按他喇叭，他就会立刻掏出那个汽笛就扒回去，他就立刻扒回去，然后说干你俩你扒他小什么之类的，非常好笑。虽然看起来也是会替他捏把冷汗，然后跟很怕他被打，或者是真的撞下去，那只能说一个头两个大，就两个都非常悲伤。但里面有一些比较温情的片段，是有小孩子一直在那个斑马线的边边完全不敢过，因为车流量实在是太大，然后大家都开很快不愿意让路。因为小时候不是有教过，其实我们只要举手车子就应该要慢慢的减速然后停下来先让行人过嘛，但台湾人真的是没有这一个好习惯。那至于温馨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影片里面主角就会去带这些小朋友过马路，那只要有汽车不让路甚至鸣笛，他就会再用喇叭扒回去，勇敢的带小朋友过去，我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影片叫做最佳生命差点贡献奖，是来自于王楠的交通日常这个频道。但我不是推崇以暴制暴这个行为啊，只是说啊，博君一笑。那在这边都已经谈到了，也跟大家小科普一下，就是6月30号起，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明文规定，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岔路，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最高可以罚6000元台币，同时也不可以向行人乱鸣喇叭或是抢快。然后它的执法标准是以车头距离斑马线上行人不足3公尺开罚为原则，虽然有点看不太懂，但是记住一个准则，就是看到行人远远的看到就是减速，少啰嗦，谢谢。那第三点呢，这个是我在河口湖看到的，就是日本的选举海报有格式限定，你必须要集中的贴，而且每一张的海报大小必须要一样，所以整个看过去那个大木板可能上面有30个候选人那么多吗，每一个都非常整齐，所以你只要走到那个看板的区域，你就是可以一次看完所有最大 highlight 的口号跟政见是什么，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而且也不会毁坏市容。在河口湖这种不像是京都好像有严格规范市容的城市，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然后我也希望台湾好像即将明年是不是要选举了，希望是可以多多借鉴。然后呢，接下来第四点就是，其实我发现日本的榜单是真的不写名字，他们就是会用白底黑字写啊，这间补习班或是这间学校有考上什么什么学校。那台湾的补习班只能说这个陋习，不知道事隔这么多年补习班的文化跟榜单文化到底是解除了没，我不太确定。关于这个我很有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到台南一中去做一些讲座的分享，我发现现在高中生对于之后职业的选择啊，自己生活的样态还是非常模糊的，并不是他们是傻瓜，而是可能成长环境跟这个社会教他们成功就是一个固定的样子，那他们想象当然就是啊，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工程师，因为社会位阶比较高，大家都喜欢这样的职业。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发现在交友软体或是现实中遇到的那些真的赚很多钱，大家会比较偏好喜欢的，比如说工程师、医师这些行业，其实这些人在学生时期并不一定是关键意见领袖，可是等到他们一拿到这个社会，就会立刻的被推举上应该会很多人喜欢的位置。所以其实之前是不是有看过类似像直男研究社这种 IG 账号，就会有一些可能是相关理工类别的男生，其实他们不太会跟女生相处，有小小部分的男生真的会自傲跟觉得自己很值得被喜欢，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 关系。 OK， 很怕被骂，那我们下一点就是赶快进到在日本的小观察。第五点就是走在路上，其实我不太会担心说看到工地我需要绷紧神经。在台湾只要遇到工地我就会非常小心，因为我有一次是在路上，然后工地他们没有把三角锥跟路线围好，所以我骑过去差一点点被他们正在倒车的那个举重车嘛，直接差点撞下去。他们也没有人在工地的四周围看说工程车在倒车有一些死角，到底有没有撞到不该撞的东西，所以我那一次就是差点命丧黄泉。然后我发现日本的东京街头，他们那种比较高的有搭鹰架的那种施工工程的大楼，上面绝对都会用一个凸出来斜斜的铁板，整个搭成有点像屋檐这样，所以如果是上面有东西掉下来，比如说榔头不小心掉下来，好超级恐怖，它可能就会被铁板给接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会相对安心一点点，这可能也是台湾工程可以学习的部分。 I don't know， 我不太了解这个生态，但是我自己身为一个行人走过去是真的比较有安全感。那第六个我在路上观察到的小东西呢，就是 AirPod 不是日本东京街头上的耳机霸主。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捷运啊或是在路上，白色一根挂在耳边就是有在听耳机的人，可是在东京街头真的是各种，你要是耳罩式的，你要是入耳式监听式的，甚至是你是挂在脖子上有点像是运动的那种耳机，非常非常多种，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就是真的是各家厂牌，然后各种型号，各种颜色，他们的颜色也都很酷，就是也会有那种老阿嬷然后戴可能荧光黄很漂亮，然后或者是那种很帅的男生，可是他们就是戴一个大红色啊，反正我就觉得很酷啦，就是我走在路上有一种哦，原来好像不是某一种审美独大的感觉。你们知道台湾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韩国朴叙俊吗？他好像在演一个韩剧里面有点一个栗子头，那那阵子不是就是全台湾的男生都风行那个头吗？但我有一个发型设计师的朋友就说，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适合那颗头，就像最近其实很多那种刺青男会想要去烫那个提摩西在沙丘里面那个卷卷长发头是一样的意思。然后第七点在路上的观察呢，就是我发现东京街头喝醉的人好像偏安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活跃在一些观光区吗？真的有可能是我眼界太矮小，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疑似台湾会喝醉的一些中老年人在路边喝醉酒或是在居酒屋区喝醉酒，就是很容易大呼小叫，可能是国情不同，国情不同这样比较热情，我猜我猜干嘛这么害怕，干嘛这么害怕。然后第八点呢，也是跟喝醉类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发现日本的居酒屋店员好像都会把客人送到门口然后鞠躬告别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国情不同，还是我去的那几间跟路上看到的都刚好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就其实我不觉得其他的服务业需要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真的非常忙，而且要做的事情好多，可是居酒屋的它的氛围不一样，因为你去居酒屋通常都是会跟比较好的朋友去，或者是你失意的时候去，就是他情绪通常你要嘛大好大坏，你通常心情很平静的时候你不会去居酒屋，去那边吃完饺子然后串烧炸鸡然后喝完啤酒有一点微醺，然后有人把你送到门口鞠躬跟你说啊晚安啦拜拜啦玩得开心啦什么什么之类的，会觉得那个气泡感更舒服的感觉。总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无聊的观察。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下一 part， 就是在日常类的，就是呢我去各式各样的地方走来走去，我发现他们的电梯是没有挽救时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的不管是百货公司还是饭店等等的电梯，不是只要走进去，那如果你不小心时间太久，它不是就会夹起来吗？它夹起来如果你碰到你的肩膀它就会立刻弹开吗？这是一个安全机制。可是日本的不是耶，它夹起来就是夹起来，如果你被夹到你是被夹到，然后它碰到你它就是会再继续夹，当然不会到把你夹扁就变肉酱的程度，不会到那么大力，可是它不会弹开耶，就是我有被夹过好多次真的不会被弹开。我想说なんで？どうして？ 怎么会这样子嘞？贴心大国日本怎么会没有这个安全机制呢？还是我遇到的电梯都比较没有公德心呢？那下一点也是来批斗一下日本的小东西，那希望一些爱日达人不要 keep on 啊 OK， 就是我在他们的便利超商发现卖保险套的旁边没有顺便卖润滑液，这代表什么呢？是日本的人都特别的湿吗？还是我在猜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是不是比台湾还不同志友善呢？因为在我的健康知识里面，女生做爱好像是不一定要用润滑液，但是男生做爱怎么可能不用润滑液呢？台湾的超商保险套旁边绝对是有润滑液啊， KY 绝对是有，绝对是有，但是日本不管是哪一家便利超商都是没有润滑液的。恳请在日本有没有什么润滑液达人可以跟我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前面完全就是先礼后兵，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也算是蛮假的，所以前面讲了很多我觉得日本人很感人的小地方，接下来我要用力的批斗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不管是什么旅行攻略里面一定都会写不要搭日本的计程车，非常非常非常贵，那我就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贵。大概是五分钟的计程车车程是600块台币，那将近20分钟的车程也就是1000多块台币。那为什么我本人会知道这么精确的数字呢？就是因为我本人当了2次冤大头，在将近10天的时间内啊。为什么自己把自己搞到这副田地呢？就是因为虽然我知道日本非常贵，可是我没有想到贵到这副德性。那其实我去的时候呢，河口湖是有6度的低温，但是我因为要省钱，然后跟住一些比较景致好偏僻的地方，所以我很常在几乎要下雪的天气拖着很重的行李箱走很长的路。那我发现即将自己好像有点要微微发烧了，累得不成人样的时候，我逼不得已叫了计程车，就被海削了一顿。那另外一个1000多块的计程车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在路边本来要借他们的电动车骑回去我的饭店，但发现我的手机不管怎么设定语言跟地区都没有办法转换成日本当地可以刷卡跟租借的模式，就算填了居住在日本的友人他们的电话跟地址也是没有办法租借的，所以最后是靠日本的路人也是一些日本的醉汉他们帮助我，甚至抢着帮我付钱。我非常感谢这几位日本的好心人士，我们相约他来台湾我会带他们去旅游，在这边也是做一个小小的承诺，但是你们听不懂中文，所以最后我食言了也不能怪我开玩笑，只能说我很欣赏这几个日本人，因为他们那时候就用自己的手机也是很热情的想要帮我租借，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后也是刷不过，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每一个人都已经先借一台了。总之我觉得台日友好绝对不是说说而已，是真实的发生在日本街头。那下一个在日常类的日本小观察，我的疑惑就是日本人到底都在哪里喝水呢？因为他们在各大的公共领域跟在饭店里面是没有饮水机的，我现在非常好奇。那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会说其实他们就是在水龙头打开就可以喝，但我问了当地人，好像听说如果是在大都市像东京这种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水是不建议直接开水龙头喝的。尽管我去问饭店的柜台，他们都说哦，饮水机就在你的房间里面，也就是水龙头打开就喝，但其实那个味道很恶心。然后我在不管是百货公司还是在车站，我完全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在厕所里面装水。然后我后来是发现他们就是疯狂的去投那种非常小罐，可能3口就可以喝完的投币机，就是去投币机投水来喝。我不是不想花那个钱，只是我在疑惑说那这样子不是就会有很多保特瓶吗？你们懂我的疑惑吗？希望有一些很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可以跟我解释，因为毕竟我也是就是一个笨笨的人，然后自己跑去日本四处玩耍像小孩子这样走马看花，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说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 愚蠢的误解。那下一点呢，就是其实我在回台湾的前一天有刚好跟东京的同志大游行擦肩而过，那我在这趟旅行中遇到的日本朋友，他们是有去参加的，所以后来他们有跟我分享，那我看到非常多照片，他们的游行队伍一致看过去几乎有九成就是白压压一片。怎么说呢，就是所有参与的人几乎都穿着白 T。 我觉得这跟台湾的同志游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同，因为台湾的同志游行几乎都是尽情的展现你的自我嘛，那有一些人可能会穿得比较暴露，有些人可能会装扮成他自己比较偏好的性别，不管是 drag queen 还是一些 cosplay 之类，有非常非常多元的族群跟展示嘛。但是日本的同志游行，我跟朋友讨论的结果就是好像是他们希望同志族群在一般普罗大众相对保守的日本民族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穿着白 T， 我们很清爽的融入整个日本的群众，同志是不会标新立异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就是我们在闲聊觉得这样子的结论好像也不失为一种可能，然后这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小地方。 OK， 那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就是我想要来聊聊在东京公共区域我观察到的小地方。那一样先礼后兵，我们先来说说东京地铁非常善解人意跟很想为他们拍手叫好的地方，就是不管是地铁的厕所还是所有那种路边公园的厕所，我不管怎么按它的洗手乳都一定还有。那大家一定都知道，在台湾我们去很多地方，就算是百货公司有时候按洗手乳也会没有耶，但是他们连公厕都会有，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感人，但也会好奇他们的清洁人员是不是非常的辛苦呢。那跟公厕所有关的下一点，就是其实他们的小便斗旁边都有放置一个类似像止滑垫的东西在那个置物上面，原来那块黑黑的止滑垫好像就是他们放雨伞的地方耶，甚至日本的澡堂都还有锁雨伞的架子，因为他们好像蛮常会微微细雨的。那我就想说，可是台北也超级常下雨，可是我怎么没见到有什么地方有什么雨伞架，就除非是那种便利商店都会有前面的那种格子的，大家就直接丢在那边。但我也很好奇啊，如果你是折叠式的雨伞放在那个格子的那个下面，不是有一个储水滴水的那个盆子里，就整个雨伞不就湿掉了吗？不知道耶，我觉得好疑惑哦。所以这一点我自己到头来的观察好像是东京人没有在偏好用折叠伞耶，他们好像喜欢拿那种像拐杖糖的那种雨伞啊，好无聊，这点好无聊那接下来这一点呢，也是在电车上面会发现的，就是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天气是比较冷的嘛，然后他们的电车上面屁股坐到椅子上是有暖气的，台湾好像也有一些新型电车也有。那在车厢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观察呢，这也是我的最后一个观察，就是请不要跟女生走得太近，就包括在手扶梯上或是在车厢里面都是。因为一开始我去的前几天发现走在女生后面他们会频频回头，然后后来才发现哇，原来电车里面跟有一些路上都会有海报写着禁止电车痴汉，原来就是日本的这个痴汉文化算是一个文化吗，我不知道，还是这是一个恶习呢，一个犯罪行为，其实是蛮猖狂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日本的话，请要记得这个小小的注意事项哦。好啦，我今天就是聊了这些小观察，我自己觉得旅行里面最疗愈我的就是当自己安静下来可以看到很多跟别人出去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观察到的小地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也会让我反思到自己的生活跟所处的这个地方跟环境其实是幸福的，只能说就是有来有往啦。总之这样子的小观察也是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我们带来一些冬天的小事情，让一些在整个世界夏日的焦虑社群文化里面可以感觉到一丝丝的清凉感，那这个清凉感是来自于冬天而不是来自于夏天的暴露或是夏天的焦虑。 那最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也很想要去看的展，就是从7月22号到10月22，也就是我的生日这一天，在北美馆有杨德昌的回顾影展。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跟侯孝贤是同一个时期的重要的电影大师。那对艺文活动有兴趣，或者是想要去搞点暧昧、耍耍浪漫、搞搞文青、耍耍忧郁的人，都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在东京的饭店椅子全部都有轮子，会不会太无聊？真心话时间，久违的录音，你们猜我现在桌上放了什么？我现在桌上放了一杯水、一杯咖啡跟维他命 C 发泡锭，就是这么严阵以待，很怕你知道录一个音，然后就整个没有力气，会不会太疯 ？OK， 然后今天的节目最尾端，想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也是我在东京街头下着雨，很多很多的人在城市里面快速的穿梭，可是我却慢慢的走，在那一刻好像拥有了一段魔幻的时刻，是 Indigo Land 在2016年所发行的《夏夜魔法》（Natsuyo no Magic）。不知道有没有念错，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写着：“用仅限夏夜的魔法，用仅限今晚的魔法，交付身躯吧，直到黎明到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自己去搜寻来听。在这个夏天，来一点文青摇滚吧。拜拜。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土卡拢是亲人。